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是新闻播报。美国再次要求中国参加美俄之间的战略核武谈判，称中国作为军事强国，应该履行维护国际秩序的应有责任。美国政府几位匿名官员星期五就明年即将到期的2010年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对记者作出如上表述。路透社说，美国与俄罗斯的核武数量都超过中国，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增长引发美国决策者与盟国的警觉。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劝说中国参加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核武谈判，达成一项新的核武控制协议，取代计划明年二月到期的2010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特朗普的建议遭到中国的拒绝，理由是中国有限的核武力量是防御性的，并不构成威胁。外界估计中国大约有300件核武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乔治耶娃周五表示，希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经济影响明朗之后，各国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应对。乔治耶娃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时表示，今后几周将迎来评估疫情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影响的关键时刻。他说，这样我们才能就同步甚至更好的协调措施达成一致，保护世界经济免受更严重的冲击。从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和感染还在不断上升。为了抑制疫情，中国延长了农历春节假期，许多地区的工厂仍然关闭，这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给经济增长带来阴影。乔治耶娃警告说，由于缺乏信息，现在不要试图做出准确的预测。他说，专家预测经济影响是在冒险。他表示，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研究数据，我们必须做那些快速反应的人们所做的事，祈祷最好的结果，为最坏的做打算。星期六，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中国大陆新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超过2600例。该委员会说，截止到周五，确认了2641例新病例后，中国大陆确诊感染总数为66492例，死亡人数增加了143人，达到了1523人。其中大部分新死亡病例发生在湖北省中部，特别是省会武汉市。该市人口为1100万，12月开始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梁万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继续努力遏制病毒在武汉的传播。他说，该委员会的重点是降低死亡率和减少感染率。截至周五，湖北省死亡人数增加了139人，武汉死亡人数增加了107人。现在，武汉共有1123人死于冠状病毒。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交易会、体育赛事和行业会议受到病毒传播的打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周五表示，由于与冠状病毒有关的担忧，已取消参加二月底在旧金山举行的 RSA 网络安全会议。此前，脸书公司表示，由于担心同样的风险，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全球营销峰会。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年度电信行业盛会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许多参展商担心冠状病毒传播而撤出之后也被取消。路透社民调的经济学家表示，如果疫情得到遏制，中国的经济下滑将是短暂的，但预计本季度将是中国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中国汽车制造商协会表示，由于这一流行病，上半年中国的汽车销量可能下滑10%以上。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将在半年继续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刚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它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 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 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呀、啊。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Hey, 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地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 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到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Dear 朋友，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 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 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美国再次要求中国参加美俄之间的战略核武谈判，称中国作为军事强国，应该履行维护国际秩序的应有责任。美国政府几位匿名官员星期五，也就是2月14日，在明年即将到期的2010年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对记者做出如上的表述。路透社说，美国与俄罗斯的核武数量都超过中国，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增长引发美国决策者与盟国的警觉。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劝说中国参加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核武谈判，达成一项新的核武控制协议，取代计划明年2月到期的2010年的条约。但特朗普的建议遭到中国的拒绝，理由是中国有限的核武力量是防御性的，并不构成威胁。外界估计中国有大约300件核武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乔治·耶娃周五表示，希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经济影响明朗后，各国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应对。乔治·耶娃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时表示，今后几周将迎来评估疫情对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影响的关键时刻，这样我们才能就同步的甚至更好的协调措施达成一致，保护世界经济免受更严重的冲击。乔治·耶娃说，从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和感染还在不断的上升，为了抑制疫情，中国延长了农历春节假期，许多地区的工厂仍然关闭，这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给经济增长带来阴影。乔治·耶娃警告说，由于缺乏信息，现在不要试图做出准确的预测。他说，专家预测经济影响是在冒险。他表示，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研究数据，我们必须做那些快速反应的人们所做的事情，祈祷最好的结果为最坏的做打算。星期六，中国国家建委表示，中国大陆新确诊的冠状病毒的病例超过2600例。该委员会说，截止到周五，确认了2641例新病例后，中国大陆确诊感染总数为66492例，死亡人数增加了143人，达到1523人。其中大部分新死亡病例发生在湖北省的中部，特别是省会武汉市。该市人口为1100万，12月开始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梁万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继续努力遏制病毒在武汉的传播。他说，该委员会的重点是降低死亡率和减少感染率。截止到周五，湖北省死亡人数增加了139人，武汉死亡人数增加了107人。现在武汉共有1123人死于冠状病毒。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交议会、交易会、体育赛事和行业会议受到病毒传播的打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周五表示，由于与冠状病毒有关的担忧，已经取消了参加二月底在旧金山举行的 RSA 网络安全会议。此前脸书公司表示，由于担心同样的风险，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全球营销峰会。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年度电信行业盛会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许多参展商担心冠状病毒传播而撤出之后也被取消。星期五，北京开始要求过年返回首都的人们进行14天的自我检疫，包括居家或者集中观察，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同时，疫情重灾区湖北报告了2400例新的病例。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武汉疫情最早的预警者或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遇难的消息震动全球，虽然中国官媒极力淡化李医生的悲剧，但中国网民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声音，为他举行了国葬。言论自由的呼声传遍互联网，一位医生用专业知识发布预警被斥为造谣，不得不用生命证明他不是谣言，结果是八人封口，九州闭户，这个中国式的悲剧代价太沉重。人们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言论自由与自己身家性命之间的关系，以各种形式发出呐喊。那么李医生的死在何种程度上惊醒了麻木不仁的中国？血淋淋的教训能不能换来政府在言论管制啊管控方面的让步呢？言论自由的光辉何时能够照到中国？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呢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您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第一次看到满屏皆是李文亮，这是一位名叫郑文新的这个律师，他这样写，他说这是一个民族第一次为一位医师举行国葬，网上的国葬了，当然是。我们说网民呢为李文亮医生举行了国葬，是因为尽管官方极力淡化李医生去世所带来这个舆情冲击，但是网民们以前所未有的关注来表达悲愤之情，悼念这位普通的眼科医生。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网上的国葬说明了什么问题？李文亮之死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热度？
因为李文亮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个象征。李文亮是个普通人，但也是英雄。他是受害者，双重的受害者，既受新冠病毒之害，也受政府政治迫害。他一方面是言论自由被压制的一个牺牲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呼吁者。起初李文亮只是一个吹哨人，严格说呢还只能算半个吹哨人，到后来他接受媒体的采访，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这不但表现出他的勇气，也表现出他的见识、他的理念、他的理想。然后他就去世了。这个死亡把李文亮定格为一个讲真话、呼吁言论自由的英雄。那他的不幸去世呢，就一下子就激发起国人亿万国人的这种强烈的激情。那这种感情中，包含着对他的崇敬、悲悯、哀伤和义愤。他的去世呢，不但让人感动，而且也促人警醒、促人深思。还有呢，就是李文亮之死让当局就陷入一种极大的尴尬，因为他们既不可能把李文亮从亿万国人的心中抹掉，也不可能给死去的李文亮再扣上什么境外敌对势力、什么敌对势力的罪名，让他成为像刘晓波一样的敏感词，吓得国人不敢公开讨论、不敢公开谈论他。另外呢，他还不得不对李文亮有所肯定，而且还表现出一些歉疚啊。这么一来呢，那么这个国人对李文亮的这种激情，就更能够这个毫无顾忌的倾泻。 从政府的角度呢，他也深知就是重度难犯，所以他也不得不留下一个窗口，一个很短暂的窗口，就让网上能够民众能够表达他们的声音。这么一来呢，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悼念李文亮要求言论自由的这个网上风暴，就形成了六四之后30年来最大的一次网上的这么一个争取自由的这么一个运动我想这个就是李文亮他去世的他的意义所在。
好的，那么出于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我们看到据报道说这个周末中国人已经无法在新浪微博的热搜榜上找到李文亮的名字。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当局生前封了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位预警者之口，那么为什么在李文亮医生死后呢，还要继续封众人的这个悠悠之口，这是为什么？
这次的疫情这个太严重了，而且呢这个已经蔓延到全国全世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个自己生命受到的这个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大家就会非常自然的就要怀念这个李文亮医生这样一位就是你所说的预警者。那这个当然官方来讲呢，他这次不敢过分的这个压制，也是因为担心就是因为一个人之死引发大规模的这种群众运动，因为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就在中共这个1976年曾经有一次这个天安门事件，到1989年又有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两次事件虽然都是中共的领导人去世，但是呢这个群众借此呢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而且呢形成了巨大的对体制的冲击。所以呢现在我觉得从官方来讲，从维稳的角度，他们特别担心就是这一次与众不同，就是与以往不同，这次是一个普通人之死，但是由于网络的力量，你要注意这个在这个两次天安门事件都还没有网络那个时候，但这一次有了这个网络的这种信息的几何级数这种传播的这个模式之下，那它是有巨大的冲击力的。虽然由于这个疫情大家没有上街，但是呢这个网络的舆情来势汹汹，这个呢中共也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这次这个网络国葬来讲大家都想起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这慕容雪春讲的一句话，叫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经济。那还要加一句，就是为冠状病毒预警者，他现在死于这个冠状病毒官员的冠。那当然你讲的这个预警者，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因为李文亮先生李文亮医生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大是一个吹哨人。按吹哨人的本意就是这个 whistleblower
对
这个词本意是讲告密人举报者揭黑幕者，讲的是这个，指的是揭露一个组织内部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有不正当行为的人。那这个实际上呢李文亮他一开始他只是在一个微信群里对他自己的小圈子朋友们讲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他说不要外传，尚未确定，不要断章取义。所以呢他这个发这个预警的信息实际上还不是对公众的这个没有向公众扩散这个信息的这个动机。所以在这一个意义上讲，倒是他后来接受采访这一次他才真正在某一种意义上成为那个吹哨人。
是的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必纠缠这个事儿我只是说呢严格意义上在他发微信的时候他还 不具备这个吹哨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的，
啊，但是我们想起的真正的这个吹哨人是谁呢？
嗯，
高耀洁医生、蒋彦勇医生、这些个前辈，他们实际上是直截了当的在揭露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啊，它内部的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有不正当的行为。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要纪念这个李文亮医生，这个是心同此理。
是的，
所以我想这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嗯，
谢谢。
所以李文亮自己也说，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不是英雄，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人，政府容不下。李文亮等八位专业预警者的这个不公平遭遇以及疫情血淋淋的后果，给中国人最大的启示就是言论管控的可恶和言论自由的重要。请看下面这个网贴，这个网贴写的是八人封口，九州闭户，人们仿佛猛然意识到言论自由有多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李文亮之死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呢在中国人中间引发一场言论自由的启蒙运动，目前已经有至少两封写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要求言论自由了。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文亮之死和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言论自由的启蒙运动。
嗯，
你就看新浪微博我要言论自由，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这下边有数以百万计的阅读量，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再加上这两天流传的几封公开信，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章声明，那都是证明。因为由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大规模扩散造成了灾害，那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而压制言论呢，就是元凶。所以李文亮的遭遇就引起千千万万人的这个共鸣。就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网民发出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强大呼声，这件事就很有力的证明了言论自由绝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偏好，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有网民就说了嘛，你能保证自己的嘴不发言，但你不能保证自己的肺不发言。这也就证明了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因为一个人，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面临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需要，首先一条，你要能够必须把它能够公开的说出来。那林语堂讲过吧，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啊，你痛了能喊痛，饿了能喊饿，那就不会造成大饥荒；你病了能把病情说出来，那就不会有这个疫情的这种大规模扩散。那人们正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刻的认识了这一点。那么很多人原来一直讲啊，你说像言论自由，这都是西方的概念，它怎么能和中国的土，在中国没有的土壤等等，那这种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那事实上呢，正是国人所经受的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被压制造成的灾难和苦难中领悟了言论自由，由此就引出了对言论自由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追求。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件事情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促成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言论自由的抗争中，抱一个很乐观的期待。
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一张图片。有网友证实呢，一位高举言论自由标语牌的姑娘，她站在一个这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有网友证实呢，这个所在地呢就是上海杨浦区大学路的锦创路口，身后200米就是著名的复旦大学。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这一轮网络风暴中言论自由成为最强音？
李文亮走的这个当天啊，有司给我打电话来警告，就是说你以前说了就说了，就是你从今天起你不能再说了。后来我就回答呢，我说这个如果你们的媒体，如果我们这个政府不说假话的话，那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必要每天在这儿说大实话，所以我不能担保 说我从今天开始就不说话。我以前啊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喝茶的时候，都是我几次谈到这个宪法35条，我说这个言论自由是我的权利，然后有司们都是用一种一个是沉默，一个是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说你这人怎么在中国好像不了解中国国情，还说这种话，就那意思，权力在我们手里，那宪法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一纸空文。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宪法35条的权利，他们实际上是非常藐视的啊。我几次提示，我后来发现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呢，也由此可见，这个北京的警方尚且如此，那么武汉的警方就更不用说了。
嗯，
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可能这个都还在这样做，包括这个对陈秋实啊，还有其他这个一些个披露真相的人士所采取的行为，都是一种封口行为。但是现在跟以往真的不同了。以往呢，中国人他是确实是如此，就是不到这个生死关头，他不会吼，就是让你任你宰割，甚至于我们看这个当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这个中国老百姓也是逆来顺受，这个禁止逃荒，谁逃荒就抓谁，他们逆来顺受，有个别干部开仓放粮，立马就被抓起来，这个是这个判刑。所以呢，这个中国老百姓逆来顺受惯了。但是你看啊，每个王朝到末世的时候，瘟疫、饥荒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大家活不下去的时候，那是要出大事儿的。这《义勇军进行曲》里有几句词儿还是真的很对，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因为他再跑，他的肺里就没有气儿了，
是的，
他就死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被迫的不得不吼，这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民众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去争取呢？为什么言论自由大家过去不重视呢？现在重视了呢？就是因为要活不下去了啊！中共不是老讲生存权和发展权吗？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权受到了这个体制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不能不吼了。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不仅普通民众呢，表达了悼念李文亮的悲愤心情和要求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一些体制内名流以及工商界人士也加入进来了。据报道，网上传言呢，说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社长洪兵的悼文在微信上疯传，这篇帖子是这么写的：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痛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你从来和谣言无缘，却被迫因造谣而拒绝悔过，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要怎样惨痛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响彻东方？请教胡先生，媒体也难道也暴动了，也揭竿而起了吗？
洪兵的悼文，我也不知道这话是不是真的。不过我知道呢，在不要体制外，在体制内，尤其是在新闻界、法学界，那么还是有不少人保有良知，认同言论自由，对当局压制言论，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种变本加厉，还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他们平常呢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表达，这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就他的价值、他们的理念就可以这个就表现出来，就爆发出来了。事实上呢，其实谈到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从广大民众而言呢，自不代言；对知识分子呢，自不代言。那其实就是对于中共自己，就是对于中共的官员，对于所谓，那么他们也应该有切身的体会。你是特别是文化革命，这官员遭受了那么多的迫害，那显然也没有言论自由极大的关系。所以连习不仅习仲勋当年还提出过要求，这个希望能够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 那么当然也是有的切肤之痛，可是现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不但没有这个实行他父亲的这个遗愿，反而大北洋自由方面走得这么远，这一点呢，其实他们党就包括在党内也是有极多的不满的，所以这次这个事件的发生，他那个他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声势，除了这个广大的民众，除了知识界之外呢，应该说也和体制内的相当一批这有良知的认同言论自由的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啊。当然，我们要说这个就是什么暴动，当然恐怕还是未免有些夸张啊。但是呢，这个确确实通过这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这个民众，就是在体制内，他们对所政人的追求依然是存在的。
嗯，官媒的造反呢，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工商界名流的发声却是货真价实的这个大尺度。投资银行这个易凯资本的主席叫王冉，他在微博上写下这样的话，他说是时候反思一下根深蒂固害人害己的维稳至上的思维了。我们都希望维稳，但什么才是真正的稳？钢丝上捂住别人的嘴就能让自己站得稳吗？我来请教张先生，在中国至少在民间有人说要求言论自由已经汇成了一股潮流，您如何评论这种说法？真的是渐成气候吗？
我相信这是一种社会共识，因为现在不仅是这个精英阶层感受到这个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且连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网民，甚至不关心政治的原来可能只是玩玩游戏的年轻人，或者说90后、00后，他们可能也要关心这个问题了，因为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所以都是一个这个没法逃脱的这么一个背影啊，这么一个噩梦。所以呢，你现在如果你再不发声音，你的肺就不能呼吸了，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工商界、企业界啊，他们和这个政府或者和执政党或者权贵利益集团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一次不仅是这种维稳的这个严重的恶果导致这个大量的人员死亡，而且导致了经济的停滞，而且呢，这个原来的很多经济的或者利益上的预期都没有办法实现了，那这个对于企业家来讲也是切肤之痛。由于没有了言论自由，可能他们也没有了未来的生存和盈利的空间。
嗯，
那这个是非常令人绝望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人士、官媒人士，还有这个企业界、这工商界的人士，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执政党在一条船上，但是如果船长要把这条船带到这个风暴中间去，导致沉船的话，那大家还是不愿意的。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就会发出来，因为即便是执政党本身，他们内部的各个派系也得考虑，照这么下去，我们这个党还能不能执政啊？会不会被人民推翻呢？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肯定都在考虑之中。那么这个就需要寻找责任人。由于船长他集中了所有的权力，那么可能他也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生死攸关，那捂嘴就不管用了。过去头疼捂嘴，脚疼也捂嘴，但是现在人命关天了，捂嘴真的不管用了。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先生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疫情当前各地复工，光荣上岗还是居家保命，成两难。 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